弟兄姐妹们平安，每次早晨大家一起能够在这里敬拜神，心里面都非常的喜乐。我想在开始今天信息之前，还是呼吁大家为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祷告。一个就是为了大选之后在美国所造成严重的对立和伤害。虽然大选活动结束了，但是这个结果现在还在争议中，当然也更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继续为着这件事祷告，更是为着美国需要继续的祷告，让我们真正的能够降服在这位至高者神的带领底下。那第二个就是新冠的疫情现在还是非常严重，美国已经连续这么多天都是超过10万个人感染，是比我们年初刚开始的时候还要严重。那尤其现在加上冬天都已经来了。所以我们实在求神怜悯这个国家，也保守他的儿女，保守他所造的人，能够在这个两个大的冲击底下能够平安的经过。所以我想我们神儿女们对这个世代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希望我们在祷告上更是能够尽到守望者的职责，让我们常常为着国家，为着神的国，为着众教会，为着这块地，我们都需要有祷告。那我相信在我们人生里面，不光整个国家现在碰到这么多的事情，在我们个人的人生里面也是有很多的环境和遭遇，让我们看不出有任何令我们喜乐或是值得感恩的事情。但是上个礼拜我们讲到黑夜的歌声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在我们没有办法，但是神却能够使人在夜间歌唱。也因着这样子一个信心的举动，让我们的处境可以完全被扭转过来。正像保罗和希拉，我们上个礼拜所讲到的故事，他们受到了那么多不公平的对待，受到了那么多的折磨痛苦，半夜他们却起来唱诗赞美神，把整个局面扭转过来。好，所以感恩的生活对我们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可有可无的。不仅仅它跟神的旨意、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他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同样的诗篇50篇也告诉我们，以感谢为祭献上的就是荣耀神。所以我们的感恩跟神的旨意、跟神的荣耀发生了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达到的，可以培养出来的，否则神不会这样子的要求我们，也不会这样子的期望我们。那么更主要的，我们也讲过了，其实神并不需要我们对他的这些的赞美，他本身已经够荣耀了，但是他命令我们这么做，期望我们做，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好，其实是因为他爱我们。因为感恩的大小就决定了我们喜乐的程度，我们蒙福的度量，也决定了我们带给别人祝福的大小，它都是成正比的。所以这些喜乐的程度也好，蒙福的度量也好，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度量也好，都是跟我们感恩的度量是成正比的。越会感恩我们就越喜乐，越会感恩我们就越蒙恩越蒙福，越懂得感恩我们就越成为周围人的鼓励和祝福。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加油，我们一起来学哈。所以我今天会继续的在感恩上再有一些实际上的学习跟操练帮助大家，尤其其实是帮助我自己，怎么样子能够不要再绕行，能够早一点的能够进入这个有福的一个操练和生活里面，不仅仅能够容神益人，而且也让我自己能够在神的恩典中能够走到更深之处。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叫做 3D 的感恩3D 的一个Thanksgiving。 那么也许弟兄姊妹会很好奇它到底指的是什么，那我们等一下会来看那我们先看今天的背诵经文，是在诗篇第100篇，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你看到了没有，我们要来亲近神，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带着感恩的心来跨进他的门 带着一个赞美的心，我们走进他的院，啊，这是我们亲近神的路。圣经上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来亲近神，就是带着感恩，带着赞美的心态，我们来亲近神。因为我们的神值得我们感谢，值得我们来称颂，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啊，整个宇宙都在改变，我们自己也在改变。但是我们的神永远都是为善，而且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所以我们是要带着感恩的心，带着赞美的心，跨进他的门，进入他的院，来亲近他。那么今天讲的这个三 D 的感恩，我基本上准备从两个角度来讲这个三 D 啊，一个是从三方面全方位的来感恩啊，来操练感恩；另外一个是从三个层次不同的层次层面，我们来操练感恩的学习。啊，所以我们不是只是说说谈谈，我们希望能够很具体的，能够在感恩的生活上有进步哈。那么首先我讲到三 D 的感恩，说出对神全方位啊各方面的感恩。那在这里我们至少提到的三个方面的感恩，就是我们对神自己的感恩，还要对那些有恩于我们的人感恩，还要对我们周遭所碰到的事情遭遇啊，因为圣经上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为了要叫我们得益处。所以我们等于从这三方面来操练感恩，对神、对人跟对事，虽然是好像三方面，但是它全部都是建立在对神的信心和感恩的基础上。就连第二个啊，有恩于我们的人，就连第三个，这些为了我们效力的这些环境跟万事，也都是因着神的恩典，他为我们预备这些恩人，他为我们预备这些替我们效力的万事啊。所以感恩的对象永远是向着我们这位施恩的神，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他对我们的这个有恩的人、有恩的环境，我们把感恩来归给他。所以呢，这三方面我们都需要操练啊。首先当然永远都是对神自己的感恩。那我想圣经上实在有太多太多太多感恩的经文和例子啊。那在你我的生活和经历的里面，我相信也充满了很多值得我们对神感恩的经历和见证啊，因为他的恩典实在是太丰富。可以说我们整个的人生其实都是一个蒙恩的故事，对不对？全是恩典，他以恩典为我们连睡的冠冕，我们的路径都滴下之油。说到整个一生都走在这条丰盛生命的路上，他用恩典作为我们连睡的冠冕。这什么叫恩典？恩典不是只是一些好处，恩典特别说到我不配得，但是我却得着了，我却拥有了，这个叫做恩典。最明显的就是救恩，对不对？我们被救赎了，我这样子一个败坏的人，我这样子一个渺小没有价值没有用的人，但是伟大的神居然他的儿子为我流血舍命，救我脱离永远的沉沦，让我的罪得到赦免，让我整个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一样，让我的前途不一样，让我将来在永世的结局不一样，这个都不是我们配得的，对不对？那不要说这么大的，等一下我们会讲，就连我们的健康，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夸口说健康是我自己搞的。你看到多少最有名的那些健康专家教人健身、教人跑步、教人有氧活动，很多人反而都是在这个年轻力壮的时候说走就走，没有人能够说我的健康完全在我掌握中，都是神的恩典。生命气息也是，对不对？谁有能力能够把自己的生命气息留住呢？如果能留住的话，今天世界上已经有好几个几千岁的人。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生命气息，所以今天我们还活着，在这么严重的疫情底下，我们居然还活着，我们还有生命，还有气息。弟兄姊妹，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光这个已经够我们感恩了，因为神怜悯我们，还把机会留给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来更多经历他的救恩，让我们有机会更多被他改变，让我们有机会 为我们更多在这里经营积蓄我们将来永世里面的产业，就是我们生命的成熟，基督的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更丰富的被我们来经历来得着。所以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你认真的去数算一下我们所蒙受的救恩啊，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永世里的，我相信当我们在这里数算的时候，我们都要忍不住的从心里面发出感叹，发出赞美。就连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也没有办法表达这个恩典的浩大跟我们所能感恩的一二，它实在是太丰富了。以前有个小小的故事，听说是真的啊，就是有一个小孩子掉到水里面去了，还掉到海里还是水里，那个母亲在上面急得不得了哈，结果后来有一个好心人跳到水里面去，结果把这个孩子给救回来了。救回来以后，这个母亲啊，就急得就去抱孩子啊，去安慰孩子啊，没有说一声谢谢。等到他稍微平静下来的时候，他突然转过身来问这个跳下去救水的这个人，他说：“你为什么不把他的帽子一起捡回来呢？”哇，弟兄姊妹，你会说天下哪里有这样子这个无情的人，这样子一个 ridiculous 的事情？弟兄姊妹不要笑，如果我们也真的认识神的大爱和基督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救赎的真正的意义远超过这个孩子从死亡中被救回来，我们是从永远的审判、永远的沉沦里面被救回来的。但是你看看这个母亲为着帽子居然责怪他，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不是常常也为着帽子为什么不帮我捡回来，我们会为着主说：主，你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啊？你为什么让我的车子被偷了？你为什么让我工作掉了？我们为着今生的这些帽子好像为什么不一起给我带回来，我们在这里埋怨神。所以以前有一个人，他开车去加油，天黑下大雨啊，这个美国东岸的加油站都是 full service 啊，他就在那边帮忙加油啊干嘛，可是大雨天又下这个全身湿漉漉的，其实我也做过加油站打工过哈，就在大雨中帮人家加油。那这个客人就忍不住的就问这个负责加油的人，他说：你为什么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你还能唱歌还这么快乐？没想到这个人说，他说：我是从越战里面生还回来的人，他说我已经太有福了，我还能活着回来，我还能够健健康康的回来，难道我不应该感恩吗？弟兄姊妹，我们要数算，要懂得感恩啊！所以诗篇116篇13节，他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对我们的神，我实在不知道要去挑哪一节经文，因为经文感恩的经文太多了，我就用这句话做代表，让我们都在神的面前常常举起救恩的杯来，向我们的神称谢他，感谢他，谢谢你，真的他配得我们感恩。第二个，对有恩于我们的人，那我想神在我们旁边也为我们安排了很多我们连想都没 想到的帮助，我们的父母也好，这个老师朋友，甚至医治我们的医生，让神就给我预备过很好的医生若不是他这样15个小时那么有耐心的为我开刀，我今天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哈那么细心，那么认真专业的来帮助我。同样的，神也在我们周围安排了很多属灵的长辈，或是带领我们的哥哥姐姐弟兄姐妹们，都是出于神的恩典。那在这边我用了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这里所说的：弟兄们，我劝你们要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包括了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师长带领我们的、有恩于我们的，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这里特别是说到教会说到教会的领袖们传道人、牧长们因着他们所做的工，要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 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在我们20多年前，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餐馆叫做松竹餐馆。有一天我们去吃饭的时候，那个老板跟我们其实也没这么熟，但是他那天就满脸胀的哈，就是血压高，胀得脸红得发紫，正在生气哈。看到我们进来，我说怎么搞的？你今天这么激动？他说刚刚有一个客人简直把我气死了哈。他说他走了，皮夹子掉在这。我一看这个皮夹子。打开来一看，里面都是钞票，我就把它收了，好好的把它藏好了。过一下子，他打电话来了，说皮夹子是不是掉这？我说对，然后他就赶快跑来，来了以后拿起皮夹子就算钱啊。那么算了老半天以后，这个一句话谢谢都没有说。他说就是这些吗？就没有你没有拿吗？哇，把这个老板气的，那个老板说你给我滚出去啊！啊，气得不得了，所以我们来的时候他还在生气。我相信天底下有很多充满了被那些不知道感恩的人所伤害、所遗忘的受害者，包括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配偶、我们亲爱的家人，甚至在神家里面有恩于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说感恩的话。第三个，对为我们效力的万事，我们圣经上明的说，万事互相效力，为的是要叫我们得益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我们像耶稣。所以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都是经过神的智慧、神的全能、神的爱所过滤过的，它被打发来，发生在我们身上。都是为了要来效力的，为了要来叫我们得益处，为了要帮助我们像耶稣。那这个东西是需要对神的信任，跟带着属灵或是永恒的眼光来看的。不然的话，我们会根据环境的好坏，自己喜不喜欢，我们会让环境来主宰我们，我们这个人就在环境以下。当我们真正知道神的心意，对神有这样子的信任的时候，不仅仅知道他不会错，他不随便做事，而且他所做的事全都是有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必须要有对神有这样子的信任，我们才能够说万事都互相效力。我能够为着遭遇的这些事情，对神仍然存着感恩的态度。需要属灵的眼光，需要永恒、透视永恒的眼光。我年初的时候就说，2020年2020的事例是一个最好的事例。我希望我们属灵的眼光、属灵的视力都能够被神恢复，让我们能够透过表面看透背后那永恒的真谛，看见背后属灵的价值。那这个是真的需要对神的信心和信任，这个真的需要属灵的眼光来让我们接受这些环境。所以我们在地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使人夜间歌唱，在人真的是不能，真的是不能。我们不是要求别人在苦痛中，你怎么不赞美？你怎么不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是弄这样子的心态，而是我们都应该个人谦卑的去面对神，带着本相，带着我所有的感觉和痛苦所有过不去的这种挣扎和沮丧。我们都可以去跟神倾心吐意，让他来安慰我们，让他来坚固我们，让他开我们的眼睛，而让我们可以在夜间歌唱，可以让我们在火中游行。我相信我们可能都看过这样子的见证，对不对？甚至自己也都这样子的经历过。所以哥罗西书3:17也说，无论做什么，换句话说 ，in all things， 或说话或行事。我们都要奉着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包括好事，包括人认为不好的事，包括很 lucky， 人认为你很有运气的事，跟那些人认为你很倒霉的事，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就是没有倒霉。所有的事情都有神的美意，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着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看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 亲儿子起来背叛他，甚至要杀了他，不仅仅要篡位，而且要杀他，这样子的背叛让人心里很难过。你如果贪图我的王位，我就是认为你的虚荣心、你的骄傲就是了。但是居然亚沙龙不仅要篡位，要用尽各样的方法想要杀掉他的父亲。弟兄姊妹，在大卫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他还是没有忘记对神的感恩，他还是没有忘记说约柜不要跟着我走，如果神施恩，他会让我回来的。他还是在这里相信神爱他，对神还是充满了一个感恩的态度。他对在路上帮助他的这些人，他一个都没有忘记。例如说基列人巴西来，带着那么多，带着被子，带着豆子，带着锅碗瓢盆，跑来帮助他，因为他知道这些人走路走累了，需要这些东西。那你就发现，当大卫回来的时候，他就马上到那边去，亲自谢谢他，要把他接到宫中来养他的老，因为巴西来已经80岁了。大卫是懂得感恩的人，而且他对这个自己的处境，孩子背叛他，然后别人趁机就来羞辱他、示美，一路上扬着土到他身上，用石头砍他，大卫旁边的勇士个个可以杀几百个人，甚至杀上千人，你一个小小的示美算得了什么？所以他们要拔刀杀的时候，大卫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神差他来骂我的。”他伏在神的手下，他知道所有的事情从神那里来。他就默然不语，他就学习接受。弟兄姊妹，这是讲到对神、对人、对事，他三方面他都在感恩。在一个这么不顺利、很痛苦的遭遇，一个很危急的遭遇里面，他对着神还是感恩。他对所有旁边有恩的人，他不会说：“哎呀，我现在正在危难中，没空报恩。”他就是在这里感谢他们。对他所处的环境，他也是带着一个信而顺服、感恩的态度来接受他。所以这是第一方面的三 D 啊。说到我们在三个方面，对神、对人、对事，我们都需要感恩。而我们说过，所有感恩的对象跟根据是因为神的恩典啊。所以对人也是因为神给我们安排的这些人，对环境也是因为神为我们安排的这些环境，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整个感恩的根基跟对象其实是向着神，也向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些。第二个大的角度是三 D 的感恩，是说出了对神一个不同层面、不同层次的感恩。我们这个既然是 three dimension， 它就不再是平面的，说到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非常具体的，所以我们可以从长、宽、高不同的层面，我们来看，来怎么样子来感恩。我们不是在平面上、在纸上谈兵、说说谈谈，我们来是让这个感恩的生活、感恩的见证是非常具体的、是立体的，有它的长度、有它的宽度、有它的高度。那么更具体一点来说，什么叫做长宽高的感恩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从知道恩典到献上感恩到荣耀神，就是从知恩感恩到荣耀神。首先我们看这个知道恩典哈，当我们在这里会警醒感恩的时候，就说到我们是一个知恩的人，我们不会把恩典当作平常，不会 take it for granted。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感恩是有长度的，它是一直延续下去的，它不是间断的，它不是偶尔的，它也不是只有在感恩月我们都要学习感恩，所以一年里面就是11月来学感恩。它是一个持续的，这个叫做长，它是一直延续下去。只要一息尚存，只要我还活在地上，我都活在神的恩典中，我也都该警醒感恩。就是不能够把恩典 take it for granted。 很多的恩典我们久了，我们都把它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对不对？我很多年以来一直都喜欢举这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最生动哈，最形象。就讲到这个一个乞丐在一个城市的街口上 多年当乞丐，有一个人每天下班经过那，或是偶尔经过那，只要经过那个角，他就给他例如说3块钱。当然 我想不是美金哈，这个故事 我已经不记得多少钱了，也不记得是在哪一国发生的，反正他就是给他例如说3块钱5块钱。结果有一段时间他经过那都不给他，所以那个乞丐实在受不了了，就问他，他说先生，你从前都给我的，为什么现在不给我？这个先生就跟他讲，他说对不起，他说我现在结婚了，生孩子了，要买奶买尿布买什么，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收入，他说我不像从前那么方便。哇，这个乞丐一听就很生气，他说你怎么可以拿我的钱去养孩子？换句话说，他把他这个平常对他有恩的这件事情，经过了几次以后，他就认为是理所当然。当你不再施恩于我的时候，你亏欠我，你是不合理的。这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很少人会为了空气感谢神，对不对？当你如果真正是在那个病的里面，你没办法呼吸，然后突然可以呼吸，你才晓得原来我失去了，我才会体会到他的存在都是恩典。当我们失去健康的时候，当我们失去了配偶的时候，当我们掉了工作，平常上班天天埋怨，等到掉了工作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我可以用不同的态度来接受挑战，可以让我在工作上更成长，过得更有意义。可是它已经掉了，因为我们天天埋怨。教会生活也是一样，在的时候都不知道珍惜。我已经听到很多人讲到，当他们离开教会的时候到远方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教会生活这么可贵。所以不要等到失去了，我们才体会到它的价值，才会去感谢它。有很多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对不对？尤其是这个关系上或是我们生命健康上我们如果马上发现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这种事情几乎一天到晚都在发生我们身为神的仆人，常常接到这样子的电话，接到别人写信来我的家人谁长了癌症，已经是末期，请你们为我们祷告，都是突然发生，突然发生，然后不久说走就走。弟兄姊妹，不能够把恩典视为理所当然。好，所以我们感恩的时候，我在这里提到我们要随时感恩，要很及时的感恩，而且要很真实的感恩，不要嘴巴只是说说。好，你送个礼物给你的孩子，你孩子连理你都不理你，就在开玩具，你说不行，你要说什么？要谢谢，然后就要开玩具，你就知道这个不是从他心里面出来的。那我就希望我们不在乎方式，不在乎你用什么东西去感恩，而在乎是那颗心那个真实的方式。所以有一个很穷的小女孩，有一天弄一个很旧的一个牛皮纸袋装了一点东西拿给牧师她说牧师我要谢谢你。牧师问她说，打开来一看里面是一些糖装在这个里面。牧师问她说，你为什么要谢谢我？她说因为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爸爸。他的爸爸原来是 alcoholic 天天醉酒，家庭破裂，妈妈也走了，他天天打人，这个完全生活很萎靡，家里面也没有吃的后来这个牧师传福音让这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的爸爸完全改变过来变得非常亲切，非常上进，非常勤快，然后整个家就不一样，把妈妈也找回来。所以他来谢谢这个牧师，他说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爸爸。虽然他的东西很简单，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几个糖，但是他向牧师表达了他心中的感恩。所以我说要存感恩的心，说感恩的话，行感恩的事。林肯总统也是接到一个老太太送给他几个 cookie 特别谢谢他。林肯说，你是我收到第一个对我说这个话，送给我这样子东西来表达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感恩。好，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趁着家人在，尤其父母亲这个中国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我们一定要趁着父母在的时候，趁着我们亲爱的家人孩子都在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珍惜 带着感恩的心，这是一个长度，就是一直要不要忘记了，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不要只是在真正蒙恩有好处的时候才感恩，要学习在平常都不可以把它当为理所当然的。我自己进出医院这么多次，看到那么多的病人，也自己经过这些痛苦，我实在知道光健康这件事情就足够叫我们感恩了。跟我刚才说的生命气息都还在，足够叫我们感恩了。我们还在埋怨什么？你真要躺下去吗？在医院里面你走一趟看看，有多少人是进去出不来的，多少人一辈子躺在床上受苦的。我在医院里面看到大学生就突然运动受伤了，脊椎骨被别人踏断了，一辈子躺在床上是不能再动的，瘫痪了。有的人是被两个板子夹着，每过半小时一小时要翻一下，就像烤肉一样，所有的家人都离他而去，一个人被丢在医院里面。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人生多痛苦。可是当我们拥有的时候，当我们还拥有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感恩，不要再埋怨，不要再浪费人生，不要再天天在这里充满了对人的不满，要学习在这里存着感恩的心，说感恩的话，行感恩的事。第二个，讲到宽度上，我们不是只有在某一些的事情上才感恩，对我好的事，我喜欢的环境我才感恩，我们的感恩这么窄。也不要在只有顺利的时候，蒙恩的时候我们才感恩，而是要在凡事上感恩。所以为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要告诉我们凡事谢恩？当我们说凡事谢恩的时候，就说到这个人会数主的恩典，他会一一的数，他会在凡事上都对着神存着一个感恩的态度。当然我知道这很难，我自己也知道，我也发现我太多的事情我忽略了感恩，忘记了感恩。那当然我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我们说过了，不是为的事情的本身感恩，你撞车不要为了撞车感谢神，没有人做这件事，对不对？你突然孩子病危去世了，你不要为了这件事情感恩，而是说我们在所有的遭遇上，我们因着对神的信任，我们对神存着感恩的态度，知道他不会错，虽然我不能够明白，虽然我甚至觉得神无可理喻，像我上个礼拜讲的 God doesn't make sense， 但是我在这个时候我仍然因着对神信任， Let God be God， 我在主的面前知道主不会错，知道主有一天他要亲自回答我，或是他要把我带出来，他决定不甘心叫我们白白受苦。这是向着神存着一个感恩的态度。当然我们不见得都有这么多这么多痛苦可怕的遭遇，而是说怎么样子在我的生活里面，等一下我们要再唱这条歌，数主恩典，要一一的数，不仅仅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不要把它当作理所当然，而是要每一个都应该数。我们越数，我们里面就越喜乐。数过去的恩典，数现在的恩典，数未来的恩典，数永世里面的恩典。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数的时候，我们里面一定喜乐。数我们的健康，数我们的家庭，数我们的工作，数我们的教会，数在我们身上所有恩待我们的地方，我相信我们的人会不一样，整个局面会转过来的。所以这个数其实可以说是宇宙中最难的一个算术，小孩子很小就会一二三四五六七都会数，但是这一个的算术，这个的数算，连不管你是博士是总统，或是你最会精打细算的 商人、会计师精算子，你都不见得学得会，对不对？我们很少真的在这样数。以前 我有一段时间在非常 这个软弱低落的时候哈，碰到很多很多的难处，身体上要面对开刀，工作上的压力啊，各方面很多很多的难处。我那时候说，五根指头都不够哈，用用用又都用完了，还要用另外一根指头，手的五根指头，甚至还需要用脚趾头。就是你的难处，不是随便凭空想象，只是觉得有难处，是真的可以有名字的叫出来的难处啊，数了10个指头都不够用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天天去数那些，但是却没有好好去数神在我们身上还留给我们的恩典。这是一个感恩的人，这是一个真正蒙恩、知恩、感恩的人应该有的。所以以前说有一个人一天到晚埋怨自己穷，没有钱买鞋子，他说直到有一天他碰见了一个没有双脚的人，两只脚都没有，在地上这样子走。连脚都没有，他再也不埋怨。他想，我还有脚，没有鞋算得了什么？所以要懂得感恩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学。不然的话，我们人生里面，你总是会碰到不是人认为不顺的事情。你不可能打球每一次都赢嘛，对不对？NBA、NFL，你总有球队要输的。你不可能天天都是平手，那有什么意思？你做生意一定会有成功，会有失败的。对不对？像这次疫情出来，我就听过两方面不同人的经历。有的人就说：“感谢神，本来要顶下一个餐馆的，结果被别人抢去了，心里面正在难过，没想到疫情来了，发现还好没顶下来。另外的人，我顶下来了，正在感恩，没想到疫情来了，说主啊，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让我的生意做不下去，让我亏了这么多钱。”我们人生里面是一定会碰到这样子的事情。你如果说基督徒的人生是一帆风顺，没有难处，不要讲别的。我说，光如果基督徒你信了耶稣，当了基督徒，你的孩子就再也不会有流感。我跟你说，没有一个教会是空的，不是不是座无虚席的，人都涌进教会来。所以我们今天对神的感恩，绝对不是建筑在利害关系，绝对不是只是建筑在今生的好坏，而是永远都是因为知道神，伟大的神竟然爱我，竟然救我，竟然让我有份于这伟大的生命、伟大的道路、伟大的前途、伟大的未来。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要感恩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习感恩啊！所以约伯在那么多的难处里面的时候，他其实对神的信心是远超过我们。赏赐的出于，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好，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对我们的神有很多的误会啊。像我那次讲到一个加油站的女孩到加油站去加油，走进去给老板20块钱，说我要加20块。她出来才加到5块钱，那个油表就停了，她就很生气。他在外面一直跟老板比手比手，说20块，老板都不理，他只好气嘟嘟的进去。他说：“我不是给你20块吗？你为什么只让我加5块钱呢？”那老板非常沉着，外面天黑下雨，老板就问他，他说：“刚刚有一个这个彪形大汉跑到你车子后面，然后滴下去了。”他说：“他是跟你一起来的吗？”那女孩子说：“没有啊，我自己啊。”他说：“好。”他说：“你不要紧张。”他说：“我。”打电话叫警察，警察来以后把后面真的抓出来一个，一个坏人哈。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就是有很多的误解，很多的误会。弟兄姊妹，例子很多，这些是故事上的，在我们的经历上有太多了，太多我们对神的误会，对神的不明白。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埋怨神，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主啊，你是真的吗？是真的，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尤其看了别人的见证，那样子讲，结果神就听他祷告啊，就帮他解决问题了啊。那我也用同样的话祷告，没有用。例如说，有一个人说，他就跟神祷告，他说如果我的爸爸在的话，他不会这样子对我的，他一定会怎样？他就跟神祷告，结果神就把他难处带过去了。那我也这样跟神祷告。我说主，我的爸爸，你看他那么辛苦赚钱，那么有钱，但是花钱帮我治病，帮助我， 我爸爸在，他不会这样子对我的。那神不讲话就是不讲话。所以每一个人对神的经历遭遇，都不一样的，但是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跟神之间个人的关系。他用他的方法，但是都是出于他的爱。他用他的有他的时间表，但是也都是出于他的爱。所以这才是我说的啊 ，of his love in his time by his way。全都是源自于他的爱，照他的方法，按他的时间，他让所有的事情变得美好。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而第三方面讲到高，就是感恩至终的目的，不是只是为了我得了恩惠，感恩至终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刚才我们说过，感恩居然能够跟神的旨意，跟能够荣耀神发生关系。这是神让我们这样子一个平凡的生活，这样子的一个我们都可以有的经历上，让我们跟神的旨意、跟神的荣耀可以发生关系。虽然他自己并不缺，天使天君都在敬拜他，都在赞美他，但是他这么要求我们，这么样子的期望我们，是为了施恩给我们。当我们真正懂得献上感恩的时候，当我们真正成为一个会感恩的时候，我们说过了，我们的喜乐，我们自己所蒙的恩典，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的这些度量，也都因着这个而增加。所以啊，凡是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诗篇50篇23节。所以穆迪说，他这一辈子碰到一个最喜乐的人，就是一个已经全身瘫痪、痛苦难堪、终身得躺在船上，而且已经躺了好多年的一个人。他说他这一辈子去过一个离天最近的地方，就是在这一个病人的病床房间里面。他说他进去看见他的表情，看见他对神在那么深的痛苦里面，但是对神的感恩，对神的敬拜。他说这是让他觉得天最近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都来学。好，那底下有一节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平常比较少用这节经文，但是我们因为前两天陈根经文正好读到，我特别把它列在这念给大家听。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凡事都是为你们啊，所有的事情万事都是互相效力，都是为了我们好的。他说好叫恩惠，就是恩典 Grace， 好叫恩典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换句话说，我们的蒙恩，我们的感恩，都跟神的荣耀是发生关系的。英文的翻译其实是很好的。他说，我们如果因着更多的恩典，更多的蒙恩，让我们的感恩格外的加增，或是满溢出来了，让我们可以来荣耀神。May cause thanksgiving to overflow to the glory of God。 所以当我们真的懂得一起来感恩，在这么大的恩典底下，这么多人都在这里蒙恩，都在这里感恩的时候，能够让这个 thanksgiving 能够 overflow to the glory of God， 让我们的感恩可以涌向神，让神得到荣耀。所以你看到全家人都在快快乐乐吃着妈妈做的菜，享受她不断的夸奖妈妈的做的佳肴。你想想看，母亲她所有的辛劳都忘记了，都算不了什么。当神在这里看见我们感谢她享受她恩典，在这里懂得感恩的时候，其实她的心是喜乐的。所以最后结束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九章的那个故事，虽然我们这次没有用它来主讲，但是我还是希望用它作为结束。当耶稣医治了10个大麻风以后，只有一个外族的人，撒玛利亚人，回来谢谢耶稣。所以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这句话让我们看见两件事情，一个是主耶稣里面的遗憾， 跟人不懂得感恩，明明是十个人蒙大恩，但是却只有一个回来。主说那九个在哪里？第二件事情 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的感恩是把荣耀归给神的，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的。所以希望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好不好，然后我们能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抓住机会，及时的诚心的来向神献上感恩。而且我们要数主的恩典，要一一的数，认真不遗漏，不视为理所当然。最后我们也要期待有奇妙的事情将要发生，不仅仅神也在那里期待着我们回来。有十个，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回来，那九个呢？而是当我们真的懂得感恩的时候，就像保罗希拉一样，整个环境要改变，那个监房的门都开了，锁链全脱了，大家都在那里一起欢乐，有一个蒙恩的结局。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好不好，我们来唱圣徒诗歌715首，数主恩惠，要一一的数，然后我们就带着喜乐的心，感恩的心，我们来唱这条歌。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虽然万事万物都在改变，但是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永远不改变，你永远都是施恩的意念，你永远都是爱着我们。主啊，虽然外在的环境，包括我们自己里面的情形，常常有很多令我们沮丧，让我们灰心的事情，但是主，让我们学习转眼来望耶稣，来数算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当我们真正在这里数算恩典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都要起来赞美你。哦，我们里面不仅外面的环境可能要有改变，最大的改变就来自于我们，让我们可以脱离一切负面情绪给我们的辖制，一切不幸恶心在我们身上或者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所带来的伤害。你让我们起来感谢你， 当我们感谢的时候，天要向我们敞开来。当我们在这里感恩的时候，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经历前所未有的更大的祝福，更大的恩典。保守祝福你所有的儿女，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也学习在每一件事上我们就来感恩。我们对你感恩，对那些有恩于我们的我们也感恩，对我们所碰到的环境、周遭的人事万事，我们都学习带着感恩的态度。让我们不仅仅只是为了好的环境感谢，也能够在凡事上感谢，好叫一切的荣耀能够归给你。主啊，谢谢你，你祝福你的话，祝福你的儿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